大圆满前行，普贤上师言教，华智仁波切著，所达吉堪布译。本节讲述愿行菩提心学处的第一部分，愿菩提心学处之三，修自清他众菩提心，书籍对应242至247页。三，修自清他众菩提心。观想自己无论住于轮回还是堕入地狱，病也好，痛也好，遭受任何不幸都可忍受，并且但愿其他众生的痛苦成熟于我的身上，愿我所有的安乐与善果，他们能圆满具足，内心深处思维并付诸于实际行动。关于这方面的实例，诸如阿底峡尊者的上师仁慈瑜伽、达玛日杰达、我等大师释迦佛曾转生为莲花国王、投生为乌龟以及转生为宝济国王时的感人事迹等等。仁慈瑜伽上师在讲法时，有一个人用石头打狗，上师喊着痛啊痛，而栽倒在法座上。在场的其他人看到那条狗安然无事，都认为上师在故弄玄虚，装腔作势。仁慈瑜伽上师知道他们心中的想法，于是便将背部显示给众人看。人们清晰地看见上师的背上，在那条狗遭受击打的同样部位已经高高肿起，众人才对上师真正的代受狗遭食击的痛苦这一点坚信不疑。再有，上师达玛日杰达最初是声闻有部的一位班智达，虽然前半生从来没有听过大乘法，却安住在大乘种性中，不经勤作，自然而然具有大悲心。一次，他的邻居患了一种严重疾病，医生说，治疗此病需要活人的肉，如果有就能够治愈，但不可能找到，看来没有其他的办法了。达玛日杰达上师说，如果能治愈他的病，我施给肉。说完便割下自己大腿的肉交给他，病人吃了肉果然见效。达玛日杰达尊者由于当时还没有证悟空性而感受了剧烈的疼痛，但因为悲心极其强烈而并没有生起后悔之心。他问病人，您感觉好些了吗？那人说，是的，我的病已经好了，却给您带来了痛苦。尊者说，只要您安乐，即便是死，我也心甘情愿忍受。因为疼痛难忍，晚上根本无法入睡，到了黎明时才稍稍入睡。梦中出现一位身着白衣之人对他说，要想获得菩提，必须经历像您这样的苦行，善哉善哉。之后用唾液涂抹他的伤口，用手擦拭。他醒来以后，伤口果真已经完全康复如初，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梦中的人就是大悲观音。从此以后，尊者相续中如理如实地证悟了十相密意，并且对龙树菩萨所著的《中观礼集五论》词句全部能够朗朗流畅地背诵。世尊转生为莲花国王时，一次他的领土内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瘟疫，许多人因此而丧生。国王唤来医生问，如何才能有效地消除瘟疫？医生回禀，如果有如何达鱼的肉便可医治，其他的办法因为瘟疫之毒所遮蔽而无法知晓。听到此话， 国王选择了一良辰吉日，清晨沐浴更衣，受持八关斋戒，对三宝做了广大供养，猛烈祈祷之后，便发愿：愿我死后立即转生为斗雪河中的如何达鱼。说罢，便从数百丈高的皇宫上纵身跳下，结果即刻化身为斗雪河中的如何达鱼。接着，那条鱼以人语对众人说：我是如何达鱼，你们取我的肉吃吧。于是众人纷纷割取他的肉，身体的一侧被割完后，他又翻到另一侧让人割，一侧的肉割下后又长出来，就这样轮番交替。食用鱼肉后，所有的病人全部恢复了健康。那条鱼又对众人说：我就是你们的莲花国王，为了让你们摆脱疾病而舍弃自己的性命，转生为如何达鱼。你们如果想报答我的恩德，就应该竭尽全力断恶行善。众人也依照他的教诲去做，从此之后，他们都没有堕入恶趣与邪道中。此外，世尊曾经投生为一只庞大的乌龟，有500商人去大海取宝的途中，船只毁坏，接近死亡。这时，乌龟以人语对他们说：你们全部骑在我的身上，我救渡你们到彼岸。于是他将所有商人载到岸边，因为疲惫至极，一到岸边他就睡着了。这时有80000只蚊子一起吸吮着他的鲜血。乌龟醒来后看到这种情景，心想：如果回到水中或者就地翻滚，恐怕这些蚊子就会死亡。于是他依然如故地躺在那里，舍弃了身体与性命。世尊成佛时，当时的80000只蚊子转生为80000天子前来闻法，最后现见真谛。世尊曾转为宝济国王的公案，曾经在夏给达国境，金济国王与王妃妙丽欢喜母生了一位太子，他的头上天生具有一个珍宝顶髻，从顶髻上降下的甘露可以触铁成金，因此给太子取名为宝济。太子诞生之时，空中也降下各种各样的珍宝妙语，他还有一头堪为大象之最的妙山宝象。宝济太子继承王位以后，如理如法治理国家，经常发放广大布施，使得整个国内杜绝了贫穷与乞丐。折克仙人有一位从莲花中出生的标致美女，供养给宝济王做王妃，她生下一位太子，与宝济国王一模一样，取名为莲济。一次，国王广行贡施，宴请折克仙人、南忍国王等诸多人士。当时帝释天为了观察国王的逸乐而摇身变成罗刹，从护摩火中出现，来到国王面前乞讨饮食。国王给了他各种美味佳肴，他都全然拒绝，并微笑着说：我需要的是刚刚宰杀的动物的温热血肉。国王有点为难，心想：如果不损害众生，就无法得到那样的血肉。可是我本人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，也绝不能损害其他众生。假设不给他，这个罗刹也会深感失望，这该如何是好呢？转念又一想，看来现在布施自己血肉的时刻已经到来了，于是说：就将我自己的血肉给你吧。众眷属惊慌失措，万分焦急，百般劝阻也阻止不了。国王用针刺破自己的细顶脉供罗刹饮血，罗刹一直饮到完全满足为止。之后国王又割下自己的肉给他吃， 他也是一直吃到显露白骨才肯罢休。众眷属十分悲痛，尤其是王妃因为悲伤过度而昏倒在地。国王还没有丧失意念，这时帝释天无比欢喜地说：“我是帝释，不希求血肉，请终止布施吧。”说完便取出天人的甘露加持国王的伤口，随即国王也完全恢复如初了。后来国王将妙山宝相赐给了辅佐自己的大臣范车。当时马热贼仙人有一位已经获得禅定的弟子来到，国王十分恭敬地问道：“您需要什么？”那位弟子说：“我的上师传授给我吠陀知识，我要报答师尊的恩德。他老人家现已年迈，身边没有侍者服侍，我想供养上师侍者，特来乞讨您的王妃与王子。”国王也应允了，于是那人便将王妃与王子带回去供养了上师。南忍国王酷爱那只宝象，返回自己领土后派人送信告诉宝器国王：“必须将宝象给我。”宝器国王答复说：“我已经将宝象给予婆罗门了。”可是他执意不听，并且扬言如若不给宝象便要动用武力，随后发动大批军队。宝济国王十分伤感地说：“唉，由利欲熏心所牵制，最为亲密的朋友瞬间也会变为最大的仇敌。”心中思量：“如果我率兵迎战倒是很容易取胜，但这样必定会伤害许多众生，还是36计走为上策。”正在这时，四位独绝降临在他面前说：“大王前往森林的时间已到。”然后依靠神变将国王带到了林间。当时宝济王手下的诸位大臣前往马热贼仙人处索要连济王子，仙人也予以归还。后来王子作为首领率领军队与南忍国王交战，结果大获全胜。南忍国王惨败之后逃回自己的国家，因为当时南忍国王品质恶劣，行为卑鄙，而导致他的领土内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疾疫与饥荒。南忍国王问诸位婆罗门如何才能有效地消除疾疫与饥荒，众婆罗门回答说：“如果有宝济国王的鼎记就会有效，应该前去索求。”国王说：“他可能不会给吧。”他们说：“众所周知，宝济国王无所不施，任何东西都会给的。”于是南忍国王派遣一名婆罗门前去索求。当时宝济国王在林间到处观赏悠闲漫步，不知不觉走到了马热贼仙人所在地的附近。此时宝济国王的王妃到林中寻找树根树叶等，遇到了一个猎人。猎人对王妃生起贪爱之心，正当处境十分危险之际，王妃祈祷：“宝济国王救护我！”并失声痛哭。国王远远听到他的声音，前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猎人看到国王从远处而来，误以为是仙人，因为害怕恶咒而惊慌逃走了。国王看到曾经拥有国政无比安乐，而如今感受如此痛苦的王妃，十分悲伤，不禁慨叹道：“呜呼，一切有为法皆无可信矣。”这时南忍国王所派的婆罗门来到宝济国王面前，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后索要鼎记。国王说：“你自己斩断拿去吧。”婆罗门斩断鼎记后带回本国，结果遣除了南忍国境内所有的疾疫与饥荒。 宝济国王因为被斩断顶髻的疼痛为缘，对那些热地狱的友情生起了猛烈悲心，以至于昏倒在地，顿时祥兆纷呈，由此感召诸多天众及国王的许多眷属云集在此处。他们问陛下发生了什么事。国王站立起来，用手稍微擦拭一下脸上的鲜血，说南忍国王要去了顶髻。眷属问不识顶髻，陛下心中有何希望呢？国王回答，除了期望消除南忍国境内的疾疫与饥荒之外，无有丝毫自私之心，但是恒时怀有一个强烈的愿望。眷属问那是什么呢？国王回答，希望能救护一切众生。眷属问不失顶髻后，陛下有没有生后悔之心呢？国王说并没有生起追悔之心。眷属说看到陛下疲惫的表情，实在难以令人相信。国王发誓道，如果我对南忍国王的眷属带走我的顶髻未生起追悔之心，愿我的身体恢复如初。话音刚落，国王的身体便恢复如初。众眷属祈求国王返回皇宫，国王没有应允。这时四位独爵来到宝济王前说，您对怨敌也能饶益，为何要舍弃亲友呢？如今理当回归国土。于是国王回到宫中，给诸眷属带来无比的利乐。